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但以理书三章二十四节，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，急忙起来对摩西说，我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？他们回答王说，王啊，是。王说，我看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，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，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。这都是非常简单的哈。丢进去以后，其实我想到一些，我总容易想到一些其他的事啊。就是尼布甲尼撒很残忍，你看到人丢进去烧，你指望他被烧死，然后他被烧得很厉害，你的怒气就平息了，这是不正常的心态。但是我们也记得一件事，王的心在神的手中，每个人都是一样啊。尼布甲尼撒当然又有一个很大的变化，跟上次做梦，但以理解了梦以后一样，都很大的变化，是很害怕、愤怒到非常敬佩啊。这一次也是一样。但我们当然也求主帮助我们啊，我们大人小孩每个人，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心总被神的恩典权柄来改变，使我们的心很善良。使我们心能够很平静安稳哈，有各样圣灵的果子。但是我们也要想一想，就是我想到但以理被丢进去，你不讲，你想要看到的就是那个人被烧的活活烧焦了，他希望看到这个，这不是我们任何人希望看到的事。我们都希望人能够享受上帝的平安哈。各位，不过我们也要往前面再想。为什么会有这个邪恶的想法？就是因为偶像。你的心里没有上帝，整个世界的世人没有上帝，不管你怎么样，你为了一个金像，我们如果再多想想的话，你为了一个金像，你设一个金像到大家拜他，已经很荒唐了。但是这个很荒唐的事已经变成所有不信真神人的正常现象，以至于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，如果有一个人信了耶稣，他家拜偶像，他就会受到很多愤怒的攻击。这都是很奇怪的事，很不应该的事。圣经上讲那么清楚，那个偶像有眼不能看，有耳不能听，他的存在是人造的，他的树立在那里是人树的，他的干净是人帮擦灰的，他什么都不能做，而人做了这个东西，不去拜他的，也不是这个神发脾气了，不是神像发脾气，而是做他的发脾气，这些都是很不合理的事。就我们再想想看，世界上的事情，如果我们从神的话，我们从神以认识神的权柄来做的时候，我们觉得正常的，人家觉得不正常，我们觉得敬拜这位上帝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觉得这是很正确的，很应该的。可是世界上的人觉得这是很荒唐很无稽的，然后当他们树立偶像去拜的时候，各位记得基甸的父亲讲的一句话吗？基甸把那个巴利的坛拆掉了，然后大家就说要把他杀死，谁做这个事把他杀死。基甸的父亲说，那个如果巴利的坛被人家拆掉，让巴利跟他争吵嘛？为什么我们要替巴利来讲话？各位，这都很合理的事情。可是你今天真的大假的庙，你去打看，那庙不会做什么事，那个像也不会做什么事。可是那些靠庙靠像发财的人，跟以弗所一样，会大怒，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心有主的心，以至于我们的喜怒哀乐是一个正确的，不是不正确的。那神也一直行很多的恩典，包括对我们这些错误的喜怒哀乐，也常常提醒我们，对不对？各位，不要说别人，约拿不也是吗？ 耶和华问他，你这样发脾气合理吗？他觉得很合理，我想那个大儿子发脾气也觉得很合理。就我在讲这些事，我们很熟悉的，我觉得我们的情绪很多时候非常不合理，没有顺服上帝啊。那我们要求神怜悯。好，你不讲，你现在很惊奇了。我捆三个人，然后他看到四个人在里面，在火中游行，也没有受伤。我忘记了那个卡通片里面哈，那个火窑好像很大，个火窑应该不能够太大，太大还有一个角落可以躲一躲那个火气，应该是小小的，就在里面，你没地方躲，就把你烧的皮肉都烧焦了。里面可以游行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他这个火窑常常烤一大群人呢，我不晓得，就是这个很不正常的现象，这种恐怖政策。不应该的啊！那么大一个火窑，一次丢很多人，很多人还可以在里面游行。就这都是非常次要的事，不过就想一想，觉得很好玩呢、啊。我扔在火里不是三个人吗？他们回答说：“王啊，是。”他们能说什么？当然是啊！他说我看到是四个人。好，我再一次想啊。我不知道这事情后来怎么样，可是最起码有一些现象，最基本我们应该一再讲，就是尼布甲尼撒应该悔改信主，然后包括上一次解梦的事情，尼布甲尼撒应该不要再有国家的这些术士巫师，即使不杀他们也不应该再有，因为他们没有用嘛。但好像尼布甲尼撒也没废掉这个制度，就是一个神迹行出来，一篇道讲出来，如果对人没有改变啊，实在是很遗憾的事情。如果主天天对我们的恩典是没有让我们多结圣灵的果子，依然顾我啊，这是很遗憾的事情。就是尼布甲尼撒现在的惊奇，他应该有很多的反应，也许慢慢应该有吧。哦，我应该不要再把人家烧掉，这个应该废止这个事情。我应该不要再有术士了，我应该单单敬拜上帝，大家一起来敬拜上帝啊！他的反应都是人的反应，没有那个圣灵感动的反应。他说我看到四个人，没有被捆绑。我们当然可以很快想到，神的道是不会被捆绑的。我们当然也应该想到，看起来有的时候是被捆绑。我们昨天才讲过。丢在火窑里，很多人是被烧死的，并不是都被拯救了。然后我们也不懂这句话，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，我们非常自然的马上想，就是想到说这是耶稣基督。不过我还是觉得我们照着圣经讲啊，他只有说好像神子，至于到底是谁，是不是上帝派来拯救的天使或者其他的，这都有可能。但是我们先不去想这些事情了，我们就说尼布甲尼撒很吃惊，我们也不太懂得为什么尼布甲尼撒说第四个相貌好像神子。尼布甲尼撒的不是但以理书的写法，我们都知道，我们以后会看到那些意象，好像什么好像什么，那要表达的就是说，这是一个跟实体不完全一样的东西，我只能说好像，各位记得，好像兽，好像什么，好像什么，都表示他看到的是一个意象，他很准确的讲，好像，他不敢说就是。我不知道尼布甲尼撒什么时候看过神子，然后他可以比较一下，好像，哎，各位，如果我们说，那第四个相貌，好像谢荣生，那个前提是他必须认识谢荣生的。他必须看到一个神子，就这里有两个东西，一个是神子，第二个是好像神子。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够说这样话，圣经都没有跟我们讲，只是我们可以想到说这是上帝给他一个感动，他看到一个东西，他知道那是像神子的。那这里是不是也表示一件事，上帝在人间的一般的自然的启示也有很重要的地位，最起码这可以让我们以后在审判台前无话可说。我启示给你看过，好像神子。他的好奇心太强烈了， 他也没有再问他的谋士，他就跑到那个烈火的窑门说，当然了，他就叫他们出来哈，我们也赶快又想到一件事，但伊里被丢在狮子坑的时候，也许那时候尼布甲尼撒从一个角度来进步了，就是他被丢在狮子坑里以后被救出来，他是把那些告但伊里丢进去，可这次没有，那些告但伊里三个朋友的他并没有把他们丢在火窑里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想到说，如果把他们丢进去我也应该被丢进去，因为是我下的命令。那个但伊里的但伊里被丢在狮子坑是别人怂恿的一件事情啊，对不起，不是尼布甲尼撒，是别人怂恿的事情，这件事情是尼布甲尼撒自己下的命令，所以他也是啊，我们都是双重标准，宽以待己，严以待人，我自己犯错了，我把它烧进去，我没有说 我应该要不要被烧起来，烧进去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他就说至高神的仆人啊，这三位出来上这里来吧，就是火窑显然是比较矮的地方哈。所以我们在任何一个时候能够做见证是很好的事，就是那三个人的见证让尼布甲尼撒说的这话，那三个人见证是什么？我们所侍奉的神，所以尼布甲尼撒现在称他们为至高神的仆人，这个见证放在他心里。好，我们也又说了，如果这个见证结果是尼布甲尼撒最后看到他们三个被烧成灰了，然后很愤怒的说，你看嘛，你们拜了一个假的神，不能救你们，被我烧死了，各位，我们还是要做见证。这就是我们每个人哈，圣灵在我们心里工作的重要。我们对很多对基督教的攻击，对我们信徒的批评，我们是很多时候是无话可说的，因为他们看起来势力是很大，钱是很多，他们的神我们说是假的，可是他们会说我们的神让我成为王，可以把你摔到丢在狮子坑里，丢在火窑里，你都没有话讲。对，很简单的，我们今天回家谢饭，我们不信主的父母说，哪里是上帝给你的，不给你吃，看你的上帝会不会给你饭吃，也许我们真的没有人给我们饭吃。各位，在这个世界有太多的事情让我们很难见证上帝，这也是如果我们只想要有一个神迹来见证上帝，这是不大恰当的，因为神迹不太常发生。我们还是希望在平常的事中见证上帝，包括生活中的一举一动，我们会生病会感冒，我们还是相信神在掌管，我们有上帝的话，我们有神的圣灵，这是我们最有力量的东西了，也是唯一有力量的东西了。好，他们就出来了。我也想到保罗在监狱里面，我想把这个做一个对比吧。保罗在监狱里面不是被打了吗？然后后来他的出来不是因为他信了上帝出来，后来他出来是把他关在监狱的人听到他是罗马公民就害怕了，然后就把他们释放吧。然后保罗在那时候又讲了几句话，我不出去请他来把我带出去，没有理由把我关起来，又想这样就轻轻松松把我放出去，有这么简单的事啊？就我们这些东西对比的来看，我们看圣经看得完整一点会有很大的帮助，就是不要只拿一处的经文来觉得我就要这样做。保罗那样做也完全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也是完全合理的。就包括我们今天信友堂如果被欺负人家不合法，我们 如果说我是上帝的仆人，愿上帝咒诅你，这也许没有什么用。我们从中华民国的法律来讲，说你不应该这样子，也许有用。而对基督徒来讲，任何一种做法，我们敬畏上帝来做，包括我们敬畏上帝而使用人间的法律，并不是错误。就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，越敬畏上帝，我们越是灵活多面全面的来做事。好，他们出来了，哇，这一下大家都来看戏了哈，通通都来了。你看，总督、钦差、巡抚、王的谋士一同聚集，看这三个人。各位心里那个正义感很强的，我再一次提醒，这次没有任何的处罚，控告但以理三个朋友没有任何处罚。这一次在这里，我们也没有看到但以理一开始的劝说什么，也没有看到他这个时候出现，我们都不知道，圣经没有讲的，我们就只能放在那边了。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，头发也没有烧焦，衣裳也没有变色，并没有火燎的气味，这些我们都很感动。不过我总是浇一盆冷水哈，很多人是被烧死了，很多基督徒是被烧死了，很多基督徒尸骨无存的。28节，尼布甲尼撒说：“撒德拉、米撒、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。”这句话，各位实在是很矛盾。就是我们说过，这三个人，这三个名字是假神的名字。就尼布甲尼撒这个时候还拒绝用原来这三个人的名字，是敬畏神的名字，来称呼他们。就尼布甲尼撒的惊奇还不够彻底，他还是在说这个弥勒佛的仆人的神，就讲这样的话。但他有说应当称颂，他差遣使者，所以那第四个人向神指的，最起码我们可以知道是使者，或者说尼布甲尼撒认为是一个使者，救护依靠他的仆人。他们不遵王命，舍去己身，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。好，尼布甲尼撒这个反应也应该是对的，因为我想就是这句话，这是把但以理三个朋友前面说我们不回答你，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，我们神能救我们，是把它转换了一下而已。就是这个见证很好，不遵王命。他也知道在这句话里，他也显然觉得他和他的金像远远在上帝之下，王的命、尼布甲尼撒命有什么用？舍己身是真的被丢进去了，不肯侍奉敬拜别神。各位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们也跟我们世界的老板工作，我们也侍奉我们不信主的岳父岳母，或者是我们的父母，甚至从一个角度，我们也在侍奉我们不信主的小孩。我们也，他们不听话，他们不来教会，我们还是养他，侍奉他，尊他为大啊。很多父母是这样的。各位，但是你心里敬畏主，我们还是说，这个世界上看得到的东西上帝在管，看不到的上帝更在管。我们祷告，耶稣说你进到你的内室里祷告，那暗中查看的神，我想那也是表示我们在明中有时候看不到他的作为。好，尼布甲尼撒下面这件事一半对一半错。对的是第29节的最后一句话，没有别神能施行，能这样施行拯救。他看到了，他说没有别神能做这样的事，他把他所看到的讲出来了，这是对的，上帝拯救的。错的是什么？错的是各位信神不能下命令。这是我这个当然又是基督教的政治的那个思想里面很 很长一个争执的事情，就是我不相信一个人成为基督徒可以有行政的命令他做基督徒。这个听起来，现在听起来理所当然，可是我觉得很多基督徒的梦就是中华民国总统是基督徒，立法院是基督徒，我们如果能够像中世纪或者是清教徒那个时候，星期天你不来崇拜就要被关起来，你不信耶稣，你信异教徒就要被处死。各位你不要轻易的否认这种所谓神权政治的正确与否啊，因为从旧约来看是这样的神权政治，不过我觉得长远的来看，不管是在现在或任何一个时候，信仰最起码不是人间的权柄，不管是父母的或者是总统的或者是国王的权柄能够办到的。我们如果真的说以色列是神权政治，我觉得那个神权政治也是表面的。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在旧约讲的那么清楚，任何一个以色列人，男孩子生下来第八天就要受割礼，你就进入跟上帝的约，你非要守安息日不可，你不守安息日会被处死。可是我们也从新约看得很清楚，其实旧约也是一样，真正跟上帝立约属上帝的人，不是肉体上受割礼的人，也不是肉体上遵行安息日的人。这百姓可以用嘴唇尊敬我，心远离我，上帝要我们即使在旧约是从心里敬畏上帝的人。所以以色列虽然像海边的沙一样多，得救的不过是少数，你受了割礼不等于你是上帝国里的人。我们今天嘴里不毁谤这三个人的上帝，我们心里没有敬畏他，甚至我们嘴里都在唱哈利路亚，我们心里没有敬畏他，临时又有什么用呢？我们教会不能不做外面也看得到的事情，但是我们真是求神让我们每个人敬畏上帝是从心里发出的。对，这我们求神怜悯我们。那我们承认很多时候，包括我自己在内，教会的祷告会，我在那里祷告，甚至我开口祷告，我心里没有对上帝在祷告，我颂赞上帝，我开口颂赞上帝，我心里没有颂赞上帝，甚至别人在讲道或者我在祷告的时候，我根本不知道魂游向外，我不知道在讲什么，别人在讲的时候我在拒绝，我觉得这个人很讨厌，我都有可能。所以你不讲你上还是不懂他什么意思。没有人可以毁谤这三个人的神吗？其实就这句话的时候，尼布甲尼撒就在毁谤上帝哦，因为他念的是假神名字，撒德拉、米撒亚、布尼哥都是假神的名字哦。他还是不懂，他不懂这位上帝不仅是在外面的世界掌管一切，他掌管人的心，而且他要求人从心里敬拜上帝。那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是这样。各位，信友堂的典章规则，长老们或者是牧师们的规定，我们感谢主有这些规定，但是我们是不是口服心服？各位，很多时候不是口服心服，因为这些命令也不一定对，但是我们对上帝要口服心服，我们求神帮助。是吧，神在人间设立不完全制度，我们也有相对的顺服，神也借着三十节王高升了这三个人，我们也接受。不过我们记得一件事，各位，这些是过眼云烟，不要看到人间即使是神界的人把你的高升和降低，要看重你在神眼前的地位。神是不看重你，神看重你可能让你做奴隶，神看重你可能让你做君王，你要看重的是神看重你，你要看重的不是神给你的这些地位。当然你可以求啊，就单一理书看起来很简单，我自己越讲越觉得哦，里面真的很复杂，所谓很复杂就是很深了，就是也从小事里面包括饮食的事情可以看到一个人是不是敬畏上帝。但一个人也可以完全天天进食祷告，像耶稣责备法利赛人一样，他可以天天进食祷告，神说你们心里是粉饰的坟墓，装满了死人骨头。 啊，愿神的恩典感动我们啊，让我们能够越来越从心里敬畏和喜悦上帝。我们祷告，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主，我们可能很多人，可能很多科学家，当时的科学家会去研究但以理这三个朋友穿的衣服是不是可以防火，他们可能会去研究那个火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失效，他们会有很多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一些他们想不到的事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也很感谢主，我们这里也有科学给我们的冷气。主，但是求主让我们从心里因着圣灵，因着你的话，能够认识你，能够敬畏你，也喜悦你的道路。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能够一起同工，一起侍奉，一起分工合作，一起走天路，这是你的恩典。愿我们都是但以理和但以理的朋友，我们一起祷告。有的时候纵然包括这三个朋友有难的时候，我们没有看到但以理，我们愿你的教会总是跟教会的肢体在一起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